大家好，我是 Ada。今天看 Definitive Healthcare 的招股书，是美国医疗保健行业的数据信息提供商，它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是在美国，而覆盖的资本化领域有生物制药、医疗、长期保健相关的数据服务。在官网上、数据产品上，你可以看到有哪些。它的数据除了像易读科技，包含一些病人的集合、病种的集合，这里还有类似于不同医院和卫生系统的从属关系，甚至我理解是你知道一个医院的采购部是谁，病种的负责人是谁，以及包括报销相关的，可谓非常之全面。美的真的是资本化做得方方面面了。我们来看它的招股书，这家公司19年的时候被 Advent 收购了。Advent 是一家投资公司，它的创始人是从麦肯锡做分析出来的，也是在这个信息结合领域连续创业。这家公司有超过2600名客户，它。to B 的这个数量还是很多了，虽然我在标题里类比了它和易读科技，而且确实他们都是利用医疗相关的数据来做资本化，但是在客户上有非常大的差异。除了数量上，它看起来比易读科技多非常多以外，他们倚重点是不一样的。易读科技招股书里明确说了，它前面的客户都是有政府相关的，还有医院之类的。这家公司是11年创立的，易读科技是14年。而这家公司的收入上半年同比去年也有41%的增长，去年比19年也有38%。不过这个增长里面大部分都是历史已有客户的续订以及付款的增长所导致的增长，即不是新客户所产生的。它是没有一家客户贡献了超过2%的收入了，但是易读科技曾经一个客户贡献超过60%。这家公司的客户按照创收来看，48%的客户是从事生命科学相关，24%在非医疗保健领域开展。你知道吗？他还帮人做招聘。他区分客户从有17000美金，还有10万美金，就暂称大于10万美金的是大客户吧。在上半年有349位，这样一对比的话，小于10万美金的有2000多名客户。作为医疗行业，美的确实资本化做得很到位了呀。而且这里还说到，在整个医疗保健生态系统中还有10万个潜在的客户。这家公司的毛利率看起来挺高的，调整后更可怕了。但它是亏钱的，而且你看它上半年亏了2000多万嘛，它现在手上的现金流其实也只有不到4000万。这个图里你也可以看到，大客户的留存创收情况比小于10万美金的客户要好很多，至少是10个点。这家公司的业务呢，还不主要是靠自己创，还要靠收购，接连收购了情报解决方案公司、软件分析公司和拥有数百万专家档案的云平台，可以靠收购来拓展自己的数据。你可以猜一下他现在的数据是怎么来的？等一下他也会写到，他今年上半年收入是7000多万，去年一年有将近1.25亿，所以今年应该是有增长不错的吧。而在营业费用里面，可以看到销售和营销今年同比去年上半年其实增加了很多的，看起来它也是吃到了疫情的红利了。今年上半年增长的41%里面，有37%是归因于现有的新客户，前年也差不多，都是大比例的，非常夸张。它的收入其实按季度来看一直在缓慢增长，不过它的毛利率就下降的有一丝明显，可以看这是从19年到现在。他的商业客户肯定也是围绕医疗保健啊，尤其是销售、营销、临床研究。像易如云写的比较重点的是在临床研究以及如何保留在医保报销当中，还有人才招聘、医师网络管理。有些其实我也没有很懂。这里介绍这个行业，到今年医疗保健部门预计占美国 GDP 的18%以上，预计每年以6%的速度增长，而其中每年有360亿美金，那也是1000亿人民币了，用于销售和营销。下面介绍了这个平台成功的商业案例，不同的角度，这里列了它的数据获取。每年有65万个研究电话，370封电子邮件，还有自动化的抓取，非常多。国内的医院还有卫生局可以搞吗？让大家都可以来算一算。而且这个报告其实还是主要是咨询性质的，因为这里你可以算一下，其实他每个客户每个月用的报告数量是很少的，单价很贵啊，这就是数据的价值。在这个市场的机会里面，前面提的是大医疗的销售营销要花的费用，这里细致到医疗保健分析市场，到2025年是要达到690亿美金，但是 这家公司目前主要都是美国，而且从我的感知上来讲，进其他国家这个领域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就不多说了。下面是它的产品，前面我们在官网上大概知道有哪些种，其实你去官网看是比较清晰的，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把新药的转化率提高，以及罕见病的研究。这个成功的客户案例是六年内将在 Definitive Healthcare 的花销从$40,000提高到了600,000，你说他要挣多少钱？而咱们再看的这家公司，它一共是600多名员工，其中销售和营销占了379名。所以它的属性是什么呢？比较搞笑的就是在风险模块里看到有一个风险是搜索引擎算法的动态变化可能影响它的流量。销售属性确实是非常明显了，因为它要触达的是它100,000的潜力小客户。好了，这家公司就看到这里。你觉得它和一度科技谁更有潜力呢？感觉港股最近不太行啊，看起来还是要看大 A 股和美股。就这样，我们下期见。